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国会罕见通过决议关注中国人权。冇晒面，世界杯亚洲预赛中国队1-3输给越南队。三年内有50,000名妇女拐了去徐州，有些村2/3的新娘是买回来的。普京首次公开回应俄乌危机。苹果 CEO 苏福治向华人拜年用字引争议。陈荣炼被捕细节曝光，台媒说安以轩随即泪崩。北韩国安部下令严厉打击使用中国手机者。FBI 局长说中共的威胁比以往更加厚颜无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日本国会2月1日罕见地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人权严重状况的决议，并且呼吁日本政府和国际社会合作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众议院通过的决议说，人权问题不可能成为内部事务，因为人权具有普世价值，是国际社会理应关注的问题。他们还说，议会意识到以严峻的人权状况为标志的强制改变现状是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并呼吁岸田文雄政府和国际社会合作解决这一问题。决议说，政府应该收集信息以掌握全局，和国际社会合作监测严重的人权状况，并实施全面的缓解措施。这一项决议案是由跨党派团体提出的，并且获得众议院多数票通过。虽然决议案入面没有直接使用中国两个字，但是决议表示国际社会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和香港的拘禁和侵犯宗教自由等问题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在去年12月表示不会派政府代表参加北京冬奥会。越南当地时间2月1日，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西亚预的第八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队客场1-3输了给越南队，彻底告别本届世界杯。面对曾经的亚洲弱旅越南队，中国队惨败令很多人想起前中国队队长亚洲足球先生范志毅的一段经典采访。2013年6月15日，中国队在合肥以1-5输了给泰国青年队，震惊中国足球界。范志毅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怒斥中国队说，再这样下去就要输给越南了，泰国队输完输给越南，再输给缅甸，跟着下来就没人输了，没晒面了。对于范志毅的这番言论，中国球迷普遍认为是一种怒其不争的气话，话晒当时的越南队距离中国队还有不少的距离。谁知不到9年，范志毅的这句预言就在大年初一这一日应验了。这一场比赛，中国队的3名归化队员都出现在首发名单入面，越南队就排出3-4-3的攻击阵营，可见他们要在主场取胜的决心。最终越南队在主场3-1大胜中国队，成全了越南队的西亚预12强赛历史首胜，中国队彻底告别2022年的世界杯。近日徐州有一个不明身份的女子引起了舆论关注，她身上绑着条狗链，连续生了8个小孩子。网民抄出早年的调查报告，发现当年3年以内有将近50,000名女子被拐去徐州，当地官方还保护这种拐卖婚姻。这些数字来自1989年出版的著作，这本书名叫做《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作者是谢志雄和贾老生。书中引述官方数据说，从1986年到1989年，从全国各地拐去徐州所属的6个县的妇女一共有48,100名，其中铜山县衣庄乡牛楼村在几年入面就增加了200多个人，几乎全部都是从云南、贵州和四川拐回来的。 占了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书入面还举了一个例子，佐证了当地官方的不作为和人贩子的猖狂。贵州一名女青年被拐到徐州，人贩子将她绑住招摇过市，送去个买主家。这个女人向路过的公安求救，结果这个公安不单止放过了个人贩子，还将这个女子带给自己的堂兄弟，任她强奸，然后再将她倒卖获利。书中还提到全国各地贫困地区人贩子的猖狂，在山东和河南交界的一个集市上面，人贩子居然在热闹的集市上面公开拍卖七个正是着住底衫裤的女人。这本书虽然讲的是1989年的情况，但是类似的情况在当今中国部分的贫困地区仍然存在。因为村民穷到娶不到老婆，很多村庄存在着低价购买拐卖妇女的问题。根据中国自媒体和网友披露，还有大量的妇女被拐卖到偏远地区，有些被人卖了好几次，有些被迫成为全家男人的泄欲工具，有些因为反抗或者逃跑被人打残或者打到傻了，被人困住好像猪狗一样做生育机器。有些贫困地区因为拐卖婚姻普遍存在，村民自然会守望相助，不让那些拐来的妇女逃走，甚至集体抗拒外来的人来营救这些女人。很多基层官员本人或者亲友的家庭亦都涉及拐卖婚姻，所以亦都会去包庇。当地政府因此不闻不问，甚至出手掩盖真相。徐州这个连续生了八个小孩的女子，怀疑就是这种拐卖乱象的典型表现。2月1日，视频人士文超在自媒体上面表示，中共当局为什么不认真破案呢？这个其实和中国乡村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他说，首先是中国社会基层权力的板结，它形成了一个底层作恶的生态和利益链。因为人贩子在乡村里面是有关系网的，他们在犯罪之前就知道哪里有买主，而买老婆那些人，他在村里面的乡亲显然是知情的，一定是有一个包庇的环境，这样的事情才会长期存在。他说，村一级的基层官员很可能是参与其中做保护伞的，所以破一单拐卖儿童的案件通常都会涉及到很多环节上的很多人。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1日在新闻会上首次公开回应俄乌危机，他说美国和北约在书面回应中忽视了俄罗斯的主要的安全要求。俄罗斯仍然在这里研究这些回应，但他亦都表示莫斯科仍然愿意和西方就缓解乌克兰紧张的局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是普京在一个几月以来首次就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发生的对峙发表评论。普京在星期二在莫斯科和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 Viktor Orban 举行了5个小时的会晤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已经很清楚，我话俾欧尔班总理呢一点，俄罗斯嘅基本关切被忽视咗，我哋冇睇到我哋嘅三个关键嘅要求得到美国同埋北约嘅充分考虑。呢三个要求包括保证北约唔会扩张到乌克兰，放弃喺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同埋将盟军撤回到1997年之前嘅北约范围。普京仲表示，他希望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对话，来避免出现包括战争在内的负面情况。普京提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试图用武力从俄罗斯手入边夺回克里米亚，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就可能发生战争。普京表示，需要找到保护各方安全的方法。他认为，如果考虑到包括俄罗斯安全关切的各方利益，有可能通过谈判结束僵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一直和普京有密切的关系，匈牙利亦都是北约成员国。 欧尔班强调，冇欧洲领导人希望喺呢个地区发生战争，并且表示有希望解决问题。苹果 CEO Tim Cook 喺2月1日年初一，佢喺推特同埋微博发文，向全球华人同埋所有庆祝呢一日嘅人拜年。佢表示向所有庆祝农历新年嘅人送上欢乐嘅祝福，愿虎年带俾你勇气同埋力量。喺佢嘅贴文入边，佢用嘅字系 Lunar New Year 农历新年，而唔系马斯克所用嘅 Chinese New Year 中国新年，因此引发争议。对此，唔少网友替 Cook 辩解，话连外交部都用 Lunar New Year 啦，有乜所谓啊？值得注意嘅系，佢嘅文章嘅配图系一张反转嘅红色嘅福字，意思系福到。同时佢仲特别强调，张相系一位网友用 iPhone 13拍嘅微距挑战，佢都冇忘记 show 一下 iPhone 嘅拍摄功能。中国传统新年唔单止系华人，亦都系多个国家嘅一个传统节日，所以每年过年嘅时候，全世界有好多人都会庆祝呢一日。不过喺英文到底应该讲系 Chinese New Year 中国新年，定系 Lunar New Year 农历新年呢？就仲有好多嘅争议。澳门德进集团主席陈荣炼近日在澳门被捕，有媒体披露了他被捕之前遣散员工和准备出逃的细节。陈荣炼的妻子是台湾知名影视女星安以轩。台湾媒体披露，在丈夫被捕之后，安以轩连日茶饭不思，年三晚在亲友面前还伤心落泪。1月28日，陈荣炼因为涉嫌非法开设赌场和洗钱在澳门被捕。31日，澳门警方再拘捕和陈案有关的两名疑犯，其中现年55岁的周姓男子是香港人，42岁的陈姓女子是澳门人，他们两个分别是涉案公司的财务正副总监。警方在逮捕现场拿走了大量公司文件和45万现金。陈荣炼1972年出世，他2007年创办的德进集团是澳门最大的博彩中介公司之一。截至2021年10月，德进集团旗下的赌场贵宾厅，他的规模已经超过原来澳门赌王周卓华的太阳城，前线员工超过600人。报道说，去年11月周卓华等人被捕之后，陈荣炼一度在1月初失踪了2个星期。有传言说他去中国大陆处理事情，但最终搞不定，又从水路回到澳门，之后就躲在澳门华都酒店，在28日上午被捕。陈荣炼在5年前和安以轩结婚，两个人婚后一直很高调，亦都很恩爱，有一仔一女，现在个仔2岁半，个女才1岁多。安以轩经常在社交媒体 show 自己和丈夫和个仔女的相，自己的幸福生活备受粉丝的祝福。台湾苹果新闻网报道，陈荣炼在澳门被捕之后，安以轩的台北亲友透露说，安以轩连日茶饭不思，连三晚更加是伤心落泪。有人表示，由于陈荣炼出事，安以轩一家人在连三晚特别难过。报道表示，安以轩有心脏病，已经困扰了他10多年，他不能够受刺激，情绪亦都不宜有过多的波动，所以台北的亲友都非常担心他的健康状况。1月30日，澳门德进集团发表声明，承认集团主席陈荣炼涉案被捕，但强调不会影响公司的运营。中朝边境地区居民之间的紧张气氛正在上升，北韩再次加大打击力度，杜绝民众使用中国手机。根据韩媒《每日朝鲜》1月28日报道，有消息来源透露，北韩国家安全部向他在两江道的省级分支机构落命令，要求毫不留情地处理使用中国手机的人。当局特别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是科长以上级别的官员，会议讨论了过去几年 在边境地区被捉到的每一个中国手机用户。鉴于当局强调以比法律规定更加严厉的方式惩罚罪犯，他们似乎会采取恐惧而不是有道的策略。在去年年底，北韩大力宣传如果中国手机的使用者自首就会得到宽恕。现在国安部警告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使用中国手机的人。拥有外国制造手机的人，他们说显然在走错路。消息人士说，鉴于国家安全部从今年一开始就对使用中国制造的手机做出了敏感的反应，当局今年显然会对这些用户进行严厉打击。他补充说，由于逮捕人数过多，当地人正在避免使用中国制造的手机，甚至连汇款经纪人亦都因为害怕而拒绝工作。1月31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Wray 指责中共窃取美国的创意，并且发动大规模的黑客行动。他说，中共对西方的威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厚颜无耻，而且更具破坏性。根据美联社礼拜二的报道， Ray 在加州列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严厉谴责中共当局，正好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的几日。 Ray 明确表示，即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受俄乌紧张局势所影响，但美国仍然将中共视为长期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根据 FBI 提供的一份演讲稿的副本，根据统计， FBI 的2000多宗调查都是针对中共试图窃取美国信息或者技术的。他说，中共当局对美国的想法、创新和经济安全构成的威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大。 Ray 表示， FBI 每隔12小时左右就会启动新的调查来应对中共的情报行动。中共政府的黑客窃取了美国的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中共政府官员一再否认美国政府的指控。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去年7月说，美方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对中方进行了无端的攻击和恶意抹黑。 Ray 说，很多中共的威胁已经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比以前更加厚颜无耻，更具破坏性。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共同关注这个威胁。虽然 Ray 在星期一晚上提到 FBI 正在努力保护美国高校的学术研究和创新，但他没有讲到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在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来应对来自中共的安全和技术的威胁。目前 FBI 正在审查中国行动计划，预计很快就会公布结果。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